兄姐妹早晨，过了几日圣诞假期，大家圣诞快乐吗？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圣诞的节期里面的，听过一首歌叫做 12 Days of Christmas， 所以应该到1月6号才完的圣诞节期。 OK，我上到你这里呢，就想起一件事很笑的。先几天发梦，发梦是讲到那天呢，我又不记得带 iPad， 又不记得带讲稿，那怎么算呢？即是靠记性了，所以来到这里就记得起那个梦。OK， 讲起梦呢，就是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试过，就是半夜突然间炸醒就要逃生，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？没有，通常呢就会一是就是火烛啦，一是就是地震。先几天我们 BC 省附近都有一次地震，6.2 级，很犀利，你们觉不觉？不觉，那即是不用逃生了。OK，如果你是住在即是很近海的地方的话，可能呢都还会有海啸的机会，那呢就真的要走得快了。但是如果在座当中有是超过80岁的人，或者你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呢，你一定会说，你说呢最得人害怕呢，夜晚呢就是听到空袭的声音。你听到轰炸机会来的时候呢，根本想走都没得走，是不是呢？日本对华的侵略呢，第一次袭击南京，是空袭南京的时候呢，是1937年8月15号，他们就是用这种他们自己研发的飞机第一次去袭击南京，用空袭形式。好了，去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，同一日不够8小时即刻再去袭击香港。香港当时有驻港的英军，还有在加拿大调了一批的兵士兵在赤柱那里，他们顽强地抵抗保卫香港，不过只是保卫了17日而已，之后他们就要投降了。那天是1941年圣诞节10月25号，所以那天称之为黑色圣诞。香港沦陷，开始了3年8个月的黑暗的日子。在那些日子里面，大家都担惊受怕。那三年的圣诞节，即使有圣诞都不平安，都不快乐，因为除了受日本人的凌虐之外，还有成日都会受盟军的轰炸机去轰炸，还要你看这幅相是误中民居。有些圣诞节真的过得不会很快乐的。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和马太是记载了耶稣的出世和他的童年，不过路加就记载比较喜乐那一方面，比较活泼那方面，但是马太呢则是记载了比较阴暗的那一面。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都是不是很开心，是没什么平安的。约瑟要连夜带着他的老婆和他的儿子耶稣是要去逃走。今天那段经文都是属于圣诞节期里面的故事之一，不过你觉不觉呢，过去是很少人去读这段经文，很少人提的，因为个气氛就是不是挺开心咯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可以分开三段，三个地方，三段的故事。第一段是逃亡埃及，第二段在伯利恒里面又死亡，第三段是回归以色列拿撒勒。我想大家留意今天的经文的中心段落，就是讲关于死亡，就是今天经文的重点。这三个段落都是用应验先知的说话来到作结束，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能够在当中有些什么领受，有些什么提醒。看个经文，我们知道耶稣要走佬，他的走佬是不是因为这些博士惹回来的祸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寻找这位真命天使，这个真命天使太落力了，太用心了，太扬了，太高调呢？耶稣刚刚才被博士称之为犹太人的君王， 一轉眼之間，他就立刻成為一個落難的君王了。當然，耶穌當時應該是滿了月，過了四十日，上了聖殿去做了獻祭了。那這些博士才出現的，博士不是在耶穌出世第一日出現，是起碼過了四十日才出現。如果不是，耶穌怎可以第二日就立刻走路呢？做完這些事了，耶穌就可以走了。講到這裡，大家一定很關心了，那他們一家去到埃及在哪裡落腳呢？在哪裡有人接待他呢？歷來有兩個講法。第一個講法是根據埃及的基督教會的傳統說的，埃及的基督教會叫做 Coptic Church。 Coptic Church 是寫馬可福音那位馬可在公元61年左右的時候去到那裡建立的，所以是一個很早的教會。根據 Coptic Church 的說法，他們說耶穌一家就好像難民一樣浪跡天涯。這幅圖你看到那些紅色的箭嘴，就是他們走過的地方了。在上面下來，在北面下來，打了個轉，然後就向南走，由北到南，然後又由南向北。他們去過很多的城市，也都去過很多的鄉村，不被人接納，又被人趕走，人家不給水他喝，還有經常遇到賊佬。他們這麼慘之後，過了三百年，當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的時候，埃及的基督徒就去找回耶穌去過的地方，在那裡建立教堂和修道院，於是就成為今天的旅遊路線了。好了，另一個講法是怎樣呢？另一個講法說他們可能是定居在北面的亞歷山大港，因為那裡有很多猶太人，那裡有四成的人口都是猶太人，他們是做工商業和是手工藝的，所以約瑟可以在那裡有工作做，可以找到食，可以有依靠。的確，那裡可以給約瑟一家是有安穩和自由。同時，亞歷山大港是一個很大的城市，是一個充滿文化學術氣息的城市。在耶穌的年代，猶太人都是用緊希臘文譯本的聖經，他們看的舊約聖經是用緊希臘文譯本的。那些希臘文譯本在哪裡譯的呢？就是在亞歷山大港，有70個學術者，有個學者，70個學者，他們一起譯出來的，還要在耶穌出世之前100多年前已經譯了的了。可想而知，那個城市是多麼發達，多麼自由，多麼充滿學術呢？如果耶穌他們在那裡定居呢，就真的可以安枕無憂了。當然來到這裡，大家都可能想知道，那耶穌在埃及留了多久呢？如果按照定居的說法，他定居在亞歷山大港的話，有人就說他幾個月到兩年之間。但如果按照 Coptic Church 的說法，他們就說耶穌流浪了三年多了。好了，他們留了多久，去了埃及哪裡，其實我們只不過好奇想知道而已。聖經有沒有說呢？聖經沒有說，那沒有說又不代表它是不對的，那就真可以是真的，這條路線可以是真的。不過聖經沒有說的話，那這個就不是重點了。那重點在哪裡呢？重點就是因為耶穌走過進去埃及咯，他避過殺身之禍，他走過入埃及的時候就立刻令人想起誰啊？想起摩西咯。摩西有類似的經歷。我們記住，馬太福音呢是寫給猶太人看的，那猶太人在這個時候一定記起摩西，也都一定記起摩西說過這句話。摩西說，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的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們要聽從他。即是說耶穌走進去埃及打個轉，咁就即刻令人醒起，佢就係像摩西嘅先知啦。咁摩西同其他先知有啲咩唔同呢？ 神子亲自讲过噶，神话系佢打发摩西去将以色列嘅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而摩西又系极其谦和，喺以色列全家尽忠嘅。咁所以只有耶稣一个能够似摩西，而耶稣更加系超越摩西，佢同时又系先知，又系君王。我哋要知道，先知和君王是两种角色，两类人来的。先知是要代表上帝去制衡专权作恶的君王，因为上帝很清楚讲过，同样在申命记，上帝这样讲，他说作为君王为君之道是要遵守、谨守、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必须要谨守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如果君王有什么差错的话，先知就要去挑战他，先知就要去提醒他。那些君王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好像大卫犯了罪，先知拿单就要去督责他，去劝诫他一样。好了，耶稣既然是结合君王和先知的角色在他一个人身上的话，那就是说他就是最完美、最忠心的仆人了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耶稣走入去埃及里面打个转，就令人醒起他是先知。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又怎样呢？当他离开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那里这样讲，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就是应验了何西亚先知所讲的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以前的人看何西亚先知书呢，就会认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个景象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儿子出来。因为神自己亲自讲的，当他叫摩西去找他的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，叫摩西去跟埃及的法老王讲话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长子，用我儿子去好侍奉我。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，但是看原文是看到的。无论在何西亚书或者是出埃及记，提到这个儿子这个字呢，其实都是单数，不是众数，是单数，一个儿子。咁如果既然系儿子系形容以色列人嘅话，就应该用儿子们啦。但系从来都冇人怀疑过，点解嗰度唔用儿子们，而系用一个儿子呢？冇人谂过，冇人怀疑过，亦都冇人揾到答案。直到马太福音写嘅时候，佢话耶稣离开埃及嘅时候，嗰阵时即刻就明晒啦。原来这个单数的儿子是指耶稣，是指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应验这个字其实就是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儿子就是指耶稣，神的儿子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很尊贵，是君王，又是先知，更加是上帝的儿子。今天说就是说含着金锁匙出世，有大把钱使，很有尊贵的身份。不过这里很奇怪，讲到他并不是高床软枕，亦都没有亚四去服侍，乃是命定了要有患难，被拒绝和被排挤。我们都过了一年了，今天去到29号，我们今年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处在逆境里面呢？头头碰着黑呢？如果是的话，不用忧心，我们看看耶稣，耶稣都是这样。或者上帝正是想磨练我们有更加敏锐的触觉呢？又或者上帝想锻炼我们的心智能够坚定一点呢？又或者上帝想提高我们的干劲和能力，因为出年有大件事等着你做的。好了，希律王死了之后，那耶稣就可以回去了。耶稣可以回去以色列地，上帝带他们不住入他出世的伯利恒， 反而去到北面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即是瑪利亞本來外家的所在地。其實這個地方講真的，真的沒什麼人認識的，舊約都從來沒有人提過，沒什麼人知道，可以說名不見經傳。有些考古學家考古過，他認為當時在拿撒勒大概是120人到150人的人口左右。你知不知道我們教會有多少人？現在這裡坐的人都可能多過拿撒勒那裡的人。那裡原來是這麼少人，真的是窮鄉僻壤的。我在這裡想，是不是因為世途險惡，耶穌要退隱江湖，好像武俠片裡面那些人要退隱江湖，要去做一個隱世的君王呢？我們有時是不是都想躲起不見人呢？我們是不是有時都想做一個宅男，做個隱者呢？我們是不是有時都想安安靜靜，沒那麼多應酬呢？是不是這樣呢？但是我又問，那躲起來過的日子或者都可以叫做平安度日啦，但是又有些什麼作為呢？是不是悠悠閒咁呢？是不是得閒上下網呢？是不是懶懶散散咁又過一日呢？我哋點解需要做隱者？我哋點解需要隱世呢？我哋需要嘅係尋找隱世嘅意義。點解匿埋呢？英國有個畫家叫做亨特 William Hunt。他在1870年到73年這段期間，他去聖地旅遊，當時不是叫做以色列，因為以色列是1948年才回歸結立國的，所以當時是巴勒斯坦地，我們只不過叫那裡聖地。他去了那裡就一住，住了幾年。他想做什麼呢？他是在那裡體驗生活，他想在那裡攞靈感。他在那裡詳細考察古時的人的服裝，古時的人那些木匠的工具，他留意每一個細節，然後畫了這一幅畫。這一幅畫的題目叫做 Shadow of Death， 死亡的影子。大家定一定神看看這幅畫。這幅畫是畫耶穌年青的時候，看不看到個影子啊？耶穌做了一日嘢，好辛苦，整地都是木碎，成地都係木，呢度成地都係木碎。好啦，佢起身，伸個懶腰，一伸個懶腰嘅時候，佢個影子就投射咗喺後面個牆上面。在個牆上面就啱啱有個工具的木架喺度，於是耶穌就好似釘咗喺個十字架上面。我哋留心睇下後面嗰啲工具，嗰啲工具咧件件都好似插落耶穌個身體嗰度，喺佢背脊嗰度咧仲有啲嘢好似鞭撻緊耶穌個身體咁樣樣，仲有睇埋前面。這個有個不知為何有個紅色的線圈或者個欄球在那裡，像不像一個荊棘的冠冕呢？大家還看到什麼呢？看完後面的窗呢？這個窗剛剛就是畫在耶穌的頭的後面，就好像一個神聖的光環一樣。個畫裏面仲有好多細節嘅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啊？仲留意到咩嘢啊？見唔見到有粒星啊？見到有粒星啦，嗬？呢度睇唔到呢度，呢個係窗門嚟嘅，有粒星啊！仲有側邊有個打開咗嘅木箱，睇唔睇到啊？ 打个木箱，木箱里有乜嘢啊？有博士送嘅礼物。咁当然呢个女人就系耶稣嘅母亲玛利亚啦。我哋睇唔到佢个样，不过我哋觉得到佢个背影，佢系好惊讶咁样望住喺墙上面耶稣嘅影子。大家中唔中意呢幅画呢？冇感觉，中意唔中意？有人中意，有人唔中意。唔中意嘅原因，因为觉得佢好作状、好造作，咁多嘢堆砌落去，系咪咧？不过嗰个作者话：我唔理你点谂，我依然系要咁画，因为呢个系我嘅灵感。呢幅画的确系充满咗符号、象征嘅符号。讲述了耶稣的使命和他的身份，一幅画就包括了他的出生和死亡，包括他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亦都揭露了耶稣他隐世生活的意义。这30年安静的生活，他是没有受到繁杂声音的骚扰，没有受到繁杂声音的污染。他独处的时候寻求和上帝沟通，大家请留意一下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。据说这个作者他用了很多时间去修改耶稣的面部的表情，因为他想体验耶稣和上帝的沟通。我们看到耶稣在简朴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自己和使命，他在那里审视过去，活在当下的生活里面，并且勇于承担未来的使命。耶稣隐世的生活过了30年之后，他是侍奉有力，并且和上帝关系非常之密切。我想问我们那种躲起来的生活，我们那种隐世的生活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来到这里，马太作者他也做了一个结论，他同样都是说应验先知们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。但是呢，翻云成本旧约都找不到这句说话，找不到称为拿撒勒人这个字眼。拿撒勒人的字眼在旧约里面完全没有的。那马太又没有讲明他讲哪个先知讲的，他只不过讲话是很多先知讲过就称为拿撒勒人耶稣，即是说他归纳了几个先知的讲法。那于是什么叫做拿撒勒人呢？拿撒勒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真的要靠估了。那历来呢，很多学者就真的估了，就估了4个可能，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定论。不过我就讲其中2个，大家参详一下啦。一个是比较负面的，就是凭着拿但业他的门徒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，拿但业讲了这一句评语，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些什么好东西呢？拿但业他都是加利利人，证明在加利利人眼中都看不起拿撒勒，所以拿撒勒人真的很卑微。于是拿撒勒人的意思就是说是被轻看、被藐视了。这个观念可能来自于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啦。另外我要讲的一个大家的定论呢，是认为是一个比较正面的。这个是早期的教父他们的看法、他们的观点。他们说呢，拿撒勒人和旧约的拿细耳人发音非常之接近。我讲的时候都慎防会食螺丝，拿撒勒人和旧约的拿细耳人 Nasir 这个字发音非常之相近。在民数记那里这样讲，无论男女作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族归耶和华。拿细耳人就即是分别出来的意思。 在舊約的時候，只有來自於祭司家族他們的人才可以入會幕，入聖殿裡面去服侍的。但是突然間在民數記裡面沒頭沒尾，突然間就講到說，任何人只要他願意分別為聖去服侍上帝的就可以了，他們可以選一段時間，他們許一個願叫做拿細爾人的願，那他們就可以服侍上帝了，時間任他定。那他唯一的條件，許了願之後唯一的條件是怎樣呢？他要保持非常之聖潔，要高度的聖潔，這個聖潔的標準甚至乎好像大祭司規格那個聖潔的標準。好了，如果他中途不小心碰到死屍，有個死屍去隔離死了的話，那他立刻要去獻祭。之前他所做過的日子，他說例如他說五年，之前已經過了四年半了，但是在四年半他突然間污穢了的話，他就立刻要去獻祭。之前那四年半的完全不計數，從頭來說是很高度的，要謹慎自己的生活，這個就是拿細爾人了。好了，咁耶穌有冇發過呢一個願做拿細爾人呢？我哋唔知道，聖經冇講。不過因為拿細爾人係強調乜嘢呢？係強調佢哋係來自於平民嘅祭司，佢哋係自願嘅，係自願服侍上帝，佢哋係時刻保持聖潔，係歸向神嘅。咁呢一啲一切係咪就即係等於拿撒勒耶穌？他平時的生活狀態呢是好像的。耶穌在拿撒勒，他過著簡樸的生活，他有一些生活的體驗，而這些生活的體驗就承托著他將來充滿壓力的侍奉。他將來所講的比喻，所遇到很多事情，他都拿回他在拿撒勒生活的一些細節來到去講的。好了，我想问大家，你记不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他那个牌，那个罪状牌是怎么写的呢？记不记得？那个牌是这么写的，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全世界都知道钉在这里，那即是说很公开地表示这个人耶稣就是被别人藐视的，但是在上帝里面就眼里面就看为宝贵，他的侍奉非常之宝贵，是自愿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是忠心以至于死的拿撒勒人耶稣。好了，之后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呢，就被人叫做拿撒勒教党，是成为一种党派了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跟随耶稣基督成为拿撒勒人的心智呢？我们看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是被人藐视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又隐藏着一个圣洁的君王，圣洁的救世者，中文所说的英雄莫问出处，就正好是讲拿撒勒人了。好了，我们跟着要去来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的中心点了。如果我不讲的话，你们一定不肯走。经文的中心点就是伯利恒里面有死亡的悲痛。经文最令我们心碎的就是希律王屠杀了一些小朋友，他们是无辜的。那很多人都会问，究竟那次是不是一次的大屠杀呢？究竟死了多少人呢？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的记录留下，不过专家就计算过，认为在伯利恒和他周边呢，就大概加加埋埋有1500人左右了。如果估计两岁以下的人的小朋友呢，当他 1% 1% 的话，那就大概15人了。好了，15人里面是包埋男仔女仔的嘛，那我又当女仔是一半啦，那所以大概7-8个是男仔左右啦。如果要杀的话，就杀了7-8个男仔啦，7-8个男仔啊，7-8个男仔就好像这幅画里面的人数差不多了。
雖然我們這樣計算之後，可能比我們想像之中好像少了很多人，不是一個大屠殺，但是就算是一個人的犧牲，一個小朋友的犧牲，我們都會覺得難過，都會覺得憤怒的。不過最令我們困擾的是經文這樣說，經文說上帝說是應驗了先知的話，那是不是上帝為了應驗先知的話就容許有小朋友無辜犧牲呢？這個是最令我們困擾的地方。我們先看看這句先知的說話怎樣說呢？他說在拉馬聽見嚎啕大哭的聲音，是拉結哭他的兒女不肯受安慰，因為他們都不在了。要了解這句經文，我們一定要明白那裡裡面有人物、有地理、有時間。當我們明白了的時候，我們才能夠明白這段經文在這裡的意思，這段經文在這裡的存在意義。首先我們第一個要了解的時段是創世紀的時段。創世紀的時代，拉結這個女人是雅各以色列的妻子，她在去伯利恒，她由北面下去伯利恒的途中的時候，她在半路中途生仔，跟著不幸死了，她的墳墓就在拉馬這個地方，她葬了在拉馬。在這兩個地方的中間就是耶路撒冷，在這兩個地方伯利恒和拉馬中間就是耶路撒冷。這個是第一個時段我們要知道的。第二個時段就是剛才這個預言的出處，預言出處是耶利米先知的年代。跟著這段我們看看這段經文，就是來自於耶利米書31章15節，我們去看看耶利米先知的年代和地理。在那個時候，拉結已經死了1500年了。在那個時候，耶利米先知的年代，北國以色列的分為南北，分裂了南北，北國已經打敗仗，被掳，跟著紅色這條路線圖被掳去了亞述了，還是很多年之前。好，跟住咧，而家耶利米先知係南國，亦都接近滅亡啦。南國佢將要滅亡，佢亦都將要跟住呢條藍色線係被掳去到巴比倫。關鍵就係當南國嘅子民被掳，被人押解由耶路撒冷出發，向北行，沿住藍色線離開猶大地的時候，他們就會經過拉馬這個地方，由耶路撒冷向北行就會經過拉馬這個地方，即是經過拉結的墳墓的地方。拉結是十二支派的母親，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母親，她看著她的子孫一去不返，好像將要死亡一樣，所以她就哭起來了。當然他已經死了1500年了，他不是真的鬼魂在那裡出來哭，而在耶利米先知書，這個是用一個詩歌題材來寫，即是說個詩人去憑詩記意，將他那種國破家亡的悲哀就寫了下去，就認為拉結在這個時候就喊著這樣送他的子孫離開，是一種國破家亡的心碎的悲哀。但是在耶利米書跟著神就說話了，他說叫他你不用哭，他說你末後必有指望，你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好了，神說完之後，沒錯，70年之後猶太人又跟回藍色的路線，就回歸回去耶路撒冷了。那這個時候拉結就不用再哭了，因為神說他們回歸就不用再哭了。来到这里再过400多年之后才是出现由那些 baby 被人杀，再过400多年之后才出现希律去杀这些 BB 仔的事，所以看到时间原来是经过2000年。好了，我们要讲回了马太为什么在这里将被掳和希律杀 BB 仔这件事相提并论呢？
點解相提並論呢？中間呢幅相我加上去嘅，就係喺好多東正教教會就將呢件事畫咗畫，擺喺佢嘅教會，通常就用呢一幅圖畫代表拉結為百利行被殺嘅嬰孩哭泣。馬太點解將兩件事相提並論呢？明明叫拉結唔使喊嘅，點解佢又要喊呢？今次殺呢啲 BB 仔，明明喺百利行距離好遠噶嘛，今次又冇人再經過佢個墳墓前面啦，佢做乜仲要喊呢？做乜仲要咁遠距離去喊呢？呢個就係我哋要揾出呢件事嘅原因。可能我哋當中有人會即刻落咗個結論，佢話係，梗係同呢啲黑暗嘅勢力，梗係同呢啲黑暗嘅政權有關啦，係呢啲同呢啲強權有關啦。我哋可能覺得佢同強權有關，我哋認為拉結當年喊係因為控訴巴比倫嘅強權，而家佢又喊係因為控訴希律嘅霸道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不是的，圣经不是这么讲的，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耶利米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秘掳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们污染了圣地，于是地要将他们吐出去，是神将他们赶走，神是借助巴比伦人将他们带离开去，所以跟巴比伦的强权和他的权力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两次拉结要喊，他都是喊着因为罪所引致的死亡，两次他都是喊因为罪引致死亡。甚至乎马太是认为拉結的第二次喊，喊啲嬰兒死亡，是因為拉結覺得拯救仍然未曾出現，佢仍然係等緊呢個末後嘅指望，因為佢係睇到死亡仍然喺度咁悲哀出現，末後嘅指望仍然未睇到。於是這個時候我們回頭看回我們今天經文的結構，我們就能夠明白了。今天經文結構中間那段，耶穌不在百利行，耶穌不在場，罪惡猖狂，甚至有死亡。頭那段耶穌落難去了埃及，他是用君王、用先知、用上帝的兒子在那裡接受鍛鍊。在尾那段耶稣隐居，因为他要做一个民间的祭司，他在民间里面去体验生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原来上帝已经准备好要拯救了，不过仍然在准备当中，时间还未曾到。所以拉結哭的就說為什麼還未到，為什麼還未到，但是時間就是未到，就是未到。上帝說還要等多陣，還要等多陣，過多30年之後。當我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，我們經常都可能有些壓抑的感覺。我們看到耶穌一家不停地去逃亡、逃走、躲避，很被動。希律王和他的儿子，他们所代表的势力好像恐吓了很多人，逼迫了很多人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希律王不是代表政治强权对人民的伤害，希律王是代表了人性的扭曲，引起罪对人的伤害，是人性的扭曲引起罪对人的伤害。我们记住，耶稣是逃避希律这个人，不是逃避他的管治。其实希律的管治都不错的，他有一点像中国的秦始皇，他的管治是挺有力，是挺不错的。如果不是罗马皇帝不会相信他，被他自治了犹大的地方37年那么长，所以他的确是不错的。不过
他的问题，他呢就是衰在他的性情有些古怪，有些乖僻。耶稣亦都不是逃避罗马的政权，因为耶稣去到埃及，埃及都在罗马的版图底下，所以耶稣没有逃避罗马的政权。我们看到这些婴儿的无辜牺牲，是完全因为希律王的生性多疑和有妄想狂，他的心狠手辣令到产生这些罪出来。你知不知道他有前科的？他有个前科就是怎样呢？他杀了他最喜欢的妻子，又杀了他的外母，还杀了他三个很喜欢的仔，因为他仔多，他有十个仔那么多。所以你看到他有这样的前科，他要杀这些婴孩根本是湿湿碎，绝不出奇。没错，这些婴儿无辜牺牲了是很惨的，不过这个是人的罪所造成，不是上帝的安排。在天主教、东正教还有圣公会，他们叫这些无辜牺牲的婴儿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Holy Innocence， 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的殉道者。在耶稣替他们受死之前，他们竟然去替了耶稣受死。所以每年在12月28号，即是昨日，在这些教会里面都会纪念这些无辜牺牲的婴儿，甚至他们会纪念很多被堕胎的婴儿。刚刚出世的耶稣，他带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带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？带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，看到世事变化莫测，变幻万千，人心不古，世途险恶，灾祸会突然间就临到的了。我不犯人啫，但是这些麻烦就随时会走上门的，甚至会伤害到无辜的人。我们好像在很多很多的无奈当中，我们不禁要问，福音在哪里呢？正义什么时候才可以伸张呢？今日的经文，今日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位天父，今日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位天父并不是没有出声的。我们今日的天父并不是沉默的，虽然世界有这么多惨事，我们这位天父并不沉默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寻找回天父不沉默的地方好吗？第一，我们这位天父成日在梦中指示，一共四次，今天经文段落里面一共四次指示博士，指示约瑟去哪里做什么，一步一步地去指示。第二，他成日都说应验先知的说话有三次，即是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意料之内，绝无意外，一点都没有意外发生。第三样东西就是，无论你是落难好，你躲起好，上帝都有计划去保守你的。请你记住这三点，头先之前讲的东西不记得不紧要，完全不紧要，记住这三点就可以了。在温哥华的岛，温哥华岛的北面有另外一个，有一个都几大的岛，叫做海达瓜伊 （Hidegwai）， 这个是印第安人的名字。这个岛很大，人口4800人左右，风景非常之靓，每年都吸引了很多人去欣赏这些天然的风景，去那里旅游，在那里住低。在今年四月呢，在这个岛上面呢，那些灯柱呢就游上了新的颜色。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灯柱是怎样的呢？看不看到灯柱的颜色？看到什么色？蓝色和白色。蓝色是什么呢？知不知道蓝色是什么？水，蓝色是水。那白色呢？走佬了，个尖嘴啊走佬，个白色是天， 即是向住天许，这个是指示。 OK， 好了，跟住再看另外一条柱，这条柱是这样的，白色在上面，蓝色在下面，白色多过蓝色，那即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你去到了，去到水比较少天比较多的地方，这个是应验，因为那个指示你去就应验了，你到了，到达目的地。那到底表示什么呢？这两条柱到底表示什么呢？估不到，海啸。OK， 嗱，呢个原来个岛上面嘅新设计，因为呢个岛咧周围附近成日都会有地震、有海啸，呢个系佢哋嘅设计计划，要去保护、保守当地嘅居民同埋游客。当海啸发生嘅时候，你就跟住呢啲柱咁样去。那些柱指你行哪里你就去哪里，当你看到中间那条柱就应验了，到了了，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了。在平安夜，我们附近有海啸，其实 有地震，没有海啸。在他们呢，原来早我们一天他们那里都有地震，有一个 4.3 级的地震，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海啸呢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会跟着这些柱去逃走呢？他们这个计划叫做 Tsunami Pole， 姑且就译做海啸逃生的灯柱。有多少人真的会跟着这些灯柱去逃生呢？我想告诉你们，你记住这三样东西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天父一点都不沉默，他永远都有指示给我们，他的指示永远都是这么清楚明白的。可能你会走得辛苦一点，可能你会走得远一点，但是他要我们去的目的地永远都是最好的、最安全的，我们都是永远在他的计划里面得到保守。不过我们会不会在海啸的危机里面，我们太焦急而自乱阵脚呢？我们会不会盲冲直撞倒转头走了呢？又或者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灯柱呢？这个到年尾了，我们真的要想想将这三样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祝大家明年继续是向高处行，上帝的指示永远都在你们面前给你们看到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全能的天父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脱离死亡，进入到你的同在和恩典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在一个昏暗的世代里面继续指示我们前面应该行的路，向我们讲预言，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应许必然成就。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失脚，叫我们安然到达你要我们攀爬的高地上面，享受你的祝福。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我们一起起立。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天父的世界里面。
这是